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本制裁帮助俄罗斯的中港企业，习近平继续整训军队，心知肚明军队可能不听话，
政治运动进一步抓军队，
可以说自由不同的不安。
中共早就不是代表工人农民，新阶级干部阶级。
海外拆墙运动负责人申请政币失败，
要先遣返回中国，完全违反联合国难民。
中国核武库扩大，全球核竞赛恐怕在所难免。
全球核武扩散几乎是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日本政府星期五6月21号宣布，对支持俄罗斯侵乌战争的个人和团体开始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七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这是日本首次对参与俄乌战争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
And it is not a condition of our...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与我们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并不是他们断绝与俄罗斯或中国的关系。耶伦6月20号在亚特兰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了这番话。当时有记者问到，越南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系列协议，是否会导致他重新思考美国把越南作为有岸外包目的地的战略，以及是否会影响越南争取被承认为市场经济体的努力。耶伦还说，越南是一个我们已经加深了经济关系的国家，拜登总统去年访问了越南，我们已经提升了双边关系。不满美国对台军售，中国宣布对美国军工巨头洛马及三名高管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宣布对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多个业务部门和三名高管实施制裁，原因是这家美国企业与台湾签署了军火协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6月5号宣布了总额为$3亿的对台军售，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4次对台军售。
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
台湾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利用在立法院占多数的优势，6月21号拒绝了行政院要求重新考虑最近通过的增强立法院调查权的修法的请求。反对派控制的立法院5月通过了被视为有利于中国并削弱台湾总统权力的改革法案。最近通过的改革还给予立法院更大的调查权。一些抗议者聚集在立法院外抗议这次投票。
可是在这整个立法的过程中，就是蓝白利用一些议会的一些技巧，然后夺取了人民或者是立法委员们之间他们之间可以讨论的机会。然后那些法案呢，都不是说为我们民主为我们人民所建立的法案，反而都是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6月21号离开印度到美国接受膝盖治疗，许多藏人与信众到机场为达赖喇嘛送行。流亡藏人议员玉珍阿卡桑说，我今天和家人一起到这里祝福尊者的手术非常成功并迅速康复，我们希望我们祈祷他很快回来为西藏为人类服务。达赖喇嘛过几个星期将度过89岁生日，他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将在90岁再决定继承者事宜。本星期刚刚与达赖喇嘛在印度会晤的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允许北京影响达赖喇嘛未来继任者的选择。最后，中国南方强降雨破历史记录。中国官媒星期五报道说，中国南方广东省等地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经打破历史记录。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因水患导致的死亡人数星期五又增加了38人， 加上梅州市之前死亡的9人，全市因水患死亡的人数至少已达47人。中国政府也发布警告，极端天气目前正在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习近平继续实施军队政治整训，心知肚明军队可能不听话。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17号到19号在陕西延安召开，中共军队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重申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借此来为其紧紧抓住军权背书。详情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军官姚成说，习近平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高调在全军展开政治整训，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政治意义。
他现在搞这个政治运动，他的目的就是想进一步抓军队，把军队牢牢地控制在手上。他现在不放心，他也知道军队不听他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副教授冯崇义认为，军队服从党，服从党中央，其实就是要服从习近平本人，因为他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
他是一个集权主义政权，他的一个基本运作或者维持这个政权的基本逻辑啊，权力逻辑是要不断的清算或者清除啊反对派、反对力量，跟他与生俱来，只要这个政权存在，他就会不一定就会这样做。是定期的、长期的。
冯崇义表示，习近平要清除他看不顺眼的人或不同派系的人，服务于两个目的：一个是真有些人可能会造反，有可能会谋反，有可能会犯上作乱，这是一个现实的意义；另一个就是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吓住或者镇住潜在的反对力量。他把这把刀或者这把剑高高举起，随时可以砍人，他不断做这种清算，造成人人自危。冯崇义说，
在这时候开会，开一个大会之前，他要做一些权力的重新安排布局，哪些人该上，哪些人不上，他就造成这么一个态势，一个形式出来，就是哪些人你要表现争宠。让你们不同派系、不同的人都是要这时候你要表态，哪些人要站出来效忠、表忠心，那么我就可以重用你；哪些人有可能说话不到位，有可能这个做哪些事情有可能违反他的想法或者意志，就可以拿下。他也是借这个机会来重新安排他的这个底下这个部下做安排。但是形式就是借助党内的这些传统来为这种权力的安排背书提供合法性。
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习近平深知中共的真谛，要想坐稳中共一把手的位子，必须要牢牢掌握军队。姚成说，习近平以选择性反腐的方式清理其前任在军中任用的将领，目的就是为了掌控军队。
因为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上来以后，第一件事就要是控制军队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呐、清理前任在军队代理人呐、你比如说，邓小平上来以后清理毛泽东的在军队代理人呐、江泽民上来以后清理邓小平的在军队代理人呐、你比如杨家将当时就清理了呢，胡锦涛在这上面无所作为啊，不存在军队代理人了。那习近平就要清理江泽民的军队代理人。
姚成表示，习近平在军中反腐抓了数百名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罕见或绝无仅有的。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习近平不安，继续实施军队政治整训， 听众朋友，节目稍后将有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分析，请您锁定收听。接下来，海外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申请政币失败，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海外拆墙运动的负责人刘栋玲在丹麦申请政治庇护失败，他与儿子已经转移到了瑞典。海外民主人士联署声援，呼吁丹麦当局重新审理刘栋玲的个案，以免他回国之后遭受政治迫害。外界则关注以打破中国网络封锁为目标的拆墙运动是否会面临瓦解。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刘栋玲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证实自己和十多岁的儿子目前身在瑞典。一个多星期之前，丹麦难民委员会书面通知刘栋玲，他和儿子申请政治庇护已被拒绝，并要求两人在七天内离开丹麦。其后，刘栋玲补交了新的证据材料，却未能使委员会改变初衷。刘栋玲说，
他就说即便案件再次审理，也要先遣返回中国。我感觉到他的那个就是遣返的坚定，开完就是电视会议，我是开始坐火车离开的丹麦。我现在在瑞典，我现在不能让瑞典的移民局知道，如果一旦告诉瑞典政府，瑞典政府也会把我遣返回丹麦。我的护照被丹麦的移民局正在扣留着，我也无法出去租房。
数年前，刘栋玲因抵抗拆迁和协助他人维权被当局打压。2022年，他以旅游签证前往丹麦，随即开启申请政治庇护的程序。
丹麦移民局说我两次回国没有被边控，也没有被抓捕。拆墙运动包括恶人榜、一人一推，他承认是人权民间组织，但是呢，他说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这个人权民间组织是违法的，我就不会被中国政府抓捕或者判刑。
去年3月8号，侨居老挝的乔欣欣以打破中国网络封锁为目标，发起了拆墙运动。两个多月后，乔欣欣在老挝失联，其后证实他被带回家乡湖南，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乔欣欣被捕后，拆墙运动的统筹工作由刘栋玲全面接棒，并在过去一年招募了大约200名志愿者。身在荷兰的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栋玲约在10年前就已经走上维权路，他老家河南兰考县的亲人去年曾被公安上门骚扰，当局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相信与他积极参与拆墙运动有关。林生亮说，
刘栋玲在中国的时候，他因为自己本身房屋拆迁去上访，后来也认识了很多访民，帮助那些访民利用法律知识去打那个行政诉讼的官司，那时候就已经跟中共已经结下梁子，他已经到了海外，他的危险并没有减少。乔欣欣被抓了之后没多久，警察驱车几百公里找到他的家里去询问他的事情。
除了负责拆墙运动的运作，刘栋玲也加入了一人一推关注良心犯活动，同时也参与构建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在加拿大多伦多居住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在获悉刘栋玲的困境之后，与多名海外民主人士共同发起联署，呼吁丹麦政府暂缓遣返刘栋玲母子，并重新审视其个案。
丹麦的难民委员会居然说，就算是有风险也要先回中国啊，如果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是应该是被保护的人，等他回了中国之后再回来。就是如果说丹麦政府在一段时间之内不给予这个案子的重新的审查，那我们确实是考虑要向欧盟提出申诉。
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海外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申请政币失败。接下来我们关注开延安军会，习近平政治焦虑是否有新动向？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在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强调坚持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等等。习近平不断强调政治建军释放出什么信号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精彩片段。
来请教夏明教授，刚才您说如果对比习近平的两次讲话，上次主要谈强军，这次主要谈政治忠诚，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来跟上次相比他在军队的忠诚上其实有更多的不安呢？
可以说是有不同的不安。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军队对那个一个最高领导人他不忠诚呢，可能有多种原因，一种是个人，就是大家关系就不好，另外一个就是派系，那么第三呢，当然就是因为有军队了，他自己他有合法性，那么军队他一定要就是强化自己了，就是无论在那个军事现代化，那么军事投资上面呢，那么需要有更大的就是那个好处了，那么他们呢也想到就是在任何的一个可能跟美国或者西方集团交战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的军队不至于灰飞烟灭，那么当然军队有他的这些就是诉求，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军队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财政的这个支持，那么所有这四个方面呢都可能引发军队对领导人的那个就是反感，或者是甚至哗变或者军事政变等等。那么我认为今天呢就是军队对习近平表现出的这个麻烦了，或者习近平担心政变的危险，或者担心军中那个失控的危险呢，不是在于古田会议前一次十年强调的是个人的腐败和个人的派系的斗争对他的那个没有效忠，而相反今天呢军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人，那么主要的官员都是他提拔的，这些将军呢这些都是他那个授予的，那么但是呢如果面临的军队目前那个整个财政的这个削弱，那么经济的下滑，而军队的话呢如果他们想打胜仗或者想就是强军新军，但是呢可能在许多的国际的这个形势的变化下呢，那么军队呢可能必须得隐忍，而不是说要去显示自己的实力，因为他们现在要强化自己的实力的资源呢恐怕也在缩小，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新的一种对习近平不满的根源。
来请问郑旭光先生啊，那么中国军队的这个忠诚度的问题反复被强调，是不是也说明中国军队到底要效忠于谁的问题其实一直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从一开始说是人民解放军效忠人民啊，到后来说这个军队是不是应该国家化应该效忠国家，那么再到后来这个确立了说这个军队还是应该效忠党，再到习近平时代是说军队要效忠党魁，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啊，这种变化这是不是也是共产党制度下特有的一种矛盾和纠结呢？
共产党的这个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直有饱含着冲突啊。你比如说这个人民性和党性这个冲突如何衡量，中共的军队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啊，那他就是应该效忠于人民，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啊是最合适的啊，先进阶级啊，是这个工人农民的代表。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中共早就不是代表工人农民，可能一开始也并不是啊，他就是一个自走炮而代表自己啊。那么在他的理论里头，他是高高的把工人阶级高举，但实际的在革命阶段，到这个建设阶段啊，工人阶级都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一个新阶级，就是干部阶级。这干部阶级从中共一建政啊，它就是这个核心的成员，核心的部分。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啊，从在江西啊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建立政权开始，最核心的就是干部啊。从毛泽东啊开始，就最强调的是干部。那么至始至终是这样，所以党指挥枪也是通过政工干部来实施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郑旭光和夏明的精彩片段。开延安军会，习近平政治焦虑是否有新动向？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智库报告称中国核武库扩大，全球核竞赛是否在所难免？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瑞典智库报告指出，中国核武库的扩增速度超越他国，并且估算有24枚核弹头首次列入了经常性战备。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实际的核武库可能比这份报告预估的要更大，如果以此发展下去，中俄联手的核威慑很有可能将让美国面临全新的三元组合，迫使美国不得不扩增其核武库的规模，这也意味着全球核竞赛的重启恐怕是在所难免。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6号发布的最新核武角色年度报告显示，北京正在扩大其核武库并推动现代化。据报告估计，中国解放军的核弹头数量已从去年1月的410枚增加至今年1月的500枚。此外，报告也评估中国未来十年的洲际弹道导弹总数可能大幅增加，甚至超过美国和俄罗斯。中国当前预估有238枚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有800枚，俄罗斯有1244枚。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22年的俄乌战争是中共进一步扩大核武力量的重要转折点。陈世民表示，习近平也看到了核武在俄乌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军事用途，自然会去思考，如果中国也能拥有跟美俄相近的核武实力，是否未来在攻打台湾时，美国就不敢或是不愿意派军队来帮助台湾了。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次的核讹诈，声称俄罗斯的核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似乎也产生某种程度的恫吓效果。陈世民说，
那这样的核讹诈有没有用？有可能有它一定的用处在，而这个用处，习近平看在眼中，中国看在眼中，他不会想学吗？他当然会想学吗？
拜登总统在2022年底曾警告，现在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距离核战争爆发风险最高的时刻。战略学界用新核子时代来形容这个令人担忧的年代。陈世民说，
如果俄国跟中国联合起来的话，那美国是有可能会处在一个战略的劣势的状态。这是为什么说，你看前几天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官员，他在参加一个军备管制的研讨会的时候，他曾经讲到，他说美国是不排除会增加他的美国核武实力。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国的核武战略基本上没有改变，仍然维持所谓的最小组合，其目的是当别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之后，中国能有最基本的核实力去进行报复。林泰和说，
他增加这个核弹头，他是为了要拼这个核弹头的存活率嘛。那存活率如果越多的话，他就能够实施报复嘛，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级嘛。所以他承受第一级之后，他要用第二级去报复美国或攻击他的国家。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智库报告，中国核武库扩大，全球核竞赛恐怕在所难免。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习近平会攻打台湾吗？为什么？马上回来。
2004年2月28日，39岁的音乐人段信军参加了一场台北的演唱会。
那当时呢，敖伯就唱了一首歌叫独立吧，就独立一天比不独立好，独立一个小时比不得，独立一秒也比不独立好，他就唱这首歌。然后我说了一句，独立是需要勇气的，我天生啊，我是从来都不计后果，这就像我赌博一样的， 如果没有上报纸的话，就不会有事儿了。
不计后果的段信军发现，这次的后果已远超他的想象。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渔阳电话》，我是吴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台海动荡不安，温度不断升高，那么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多高呢？习近平如果要攻打台湾，其中的关键因素有哪些？请听石板明夫说三道四的分析。
我认为呢，这个习近平攻打台湾呢，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呢，我们要解析他的动机方面啊，就习近平这个人呢，他呢是一个比较好大喜功的，追求自己的历史定位的这么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呢把自己的国家主席任期改成终身制，他一定呢要有一些理由来说服别人。现在看来，习近平在治国方面，不管在内政、在经济、在外交方面呢，都是乏善可陈的。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历史定位的伟大功劳，这个呢可能就是定位于台湾，所以就要说动机上面呢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同时呢，习近平这本人按他性格来说呢，他是也是个很谨慎的人啊。我们看到就是说2017年和2020年呢，中印边境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对立，其实呢最后中国都是呢没有把事态扩大化，也都忍住了。所以看到习近平呢对跟外国发生武力冲突呢还是比较小心的。另外我们看到香港问题也是，当这个2019年的反送中，这个上百万这个香港人上街抗议的时候呢，习近平他选择的是退却，而是当香港反送中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才开始秋后算账，这是习近平的性格。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纷纷力挺台湾，美国的拜登总统呢连续说了五次要协防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顶风作案与全世界为敌的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非常非常大，也就是他的动机很强烈，但是他的性格呢其实是偏于谨慎的。那么第二点呢，按能力，就是中国的军事能力问题。俄乌战争从2022年开打已经两年多了，俄罗斯打得非常非常辛苦。那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军事排名，就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呢，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要比中国要高，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大国，那么中国是第三大军事大国。那么台湾的军事能力呢要比乌克兰要高，这个有各种各样排名，但是普遍的排名是台湾是稍微高一些些的。那也就是说，一个是比中国强的国家呢打一个比台湾还要弱的国家呢还打得这么辛苦，那么而且呢这两岸之间呢还有一条呢就是将近200公里的台湾海峡，这属于一个天险。所以说呢，在客观条件上呢，中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说呢，现在按照能力来说呢，其实是能力不足的。习近平呢，看到俄乌战争的这个状况呢，我想他自己应该是心里是也是有谱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考虑到后果问题。如果中国一旦发动战争的话呢，那么将会受到国际社会严厉的制裁，这个呢是这个不言而喻的。那么今天的中国什么也没做，已经在被国际上切割，中国经济已经这么辛苦了，如果再给国际社会有一个制裁中国的理由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更加辛苦。我想习近平如果他和他的幕僚能够客观的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也知道攻打台湾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了，除非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台湾有一个在野党在支持中国要打开城门，或者是台湾发生混乱等等，除非这种特殊的情况出现的话呢，我想中国这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其实是很低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习近平会攻打台湾吗？为什么？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